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二节深智大行的大圣这一部分。在开始之前，这边要做一个更正说明啊。有法友来信问到，这个应该是4月10号那天的课程啊。如果大家讲义没有在手上，回去再看这个教学影片啊。主要是在第二章讲义第76页谈到一念见地还有次第见地的问题。在关于次第见地呢，外次第见地导师引了一段阿含经的文，他说在阿含经中，如实知苦，如实知集，如实知灭，如实知道，处处都是这样说，也就是四谛都要知。然后呢，他举了转法轮经，他说在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下，都说正思维时生眼智明觉。那当时的一个，因为有看到一笔资料，就有一些错觉了。那当时是说这眼智明觉呢，大概就是配合知苦断集啊，或者是正灭修道啊。当时是说知苦、知集、知灭、知道，刚好有这几个，这个智慧的一个升起了啊。这些都是智慧的别名啊。那这个讲法应该不是导师要表达的意思了啊。那导师要表达应该是下面这边，就是在知苦的时候呢，然后有眼智明觉升起，断集的时候呢，或是知集的时候也有眼智明觉升起，正灭的时候呢也有眼智明觉，然后修道也是有生眼智明觉。所以在这段文导师才会说于四谛别别的生智，这个智就是这里面以智作为代表，其实它都是同义语，智慧的同义语啊。别别误入，也就是在每一个四圣地每一地的时候，它都有智生起啊。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次第见地啊，这样的一个含义啊。他这边更正啊，他没有几秒，那一个课堂上面的说明短短的啦，因为这边当时觉得这样讲，不晓得导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看出来的啦啊。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导师，不是这个意思啊，应该是这一个就明确的有四谛这个见次的见啊，有什么时什么时嘛啊，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是关于4月10日那一天啊，这个是在51分12秒到51分26秒啊，大概是14秒的时间。好，那这个请大家到时候再做更正啊。那在影片上已经有把这一段文字放在说明栏当中，希望后面的人可以知道当时因为准备没有很周到，又有这样的一个错解，那这边来提出一个更正。好，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回到第三章第二节了。 我们上星期开始谈到身智大行的大圣，那导师这边呢，先用一种比较的方式，好，那这个比较的方式呢，它可能有几个意涵。第一个呢，就是它要呈现出这个佛法跟大圣佛法它的一个差异性，它的教学的一个差异性。那同时呢，在显示差异性当中，导师也希望能够建立他们的关联性，也就是大乘佛法它不是脱离早期佛教的教学，那他们有差别，就是针对教学中的某一些部分偏重不同，不是新的东西，就是只是一种偏重的不同。所以在这一段大概导师有这样的意涵，一个表示差别，然后呢一个表示他们有这种内在的连结关系。那在从第103页开始呢，我们很快带大家看一下，那早期佛教跟大乘佛教关于律他们的这个立场稍稍不同。那早期佛教它是重视律的，那法跟律它是同样重视，那它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达成正法九住。九住这在103页国字一括号，那这个是佛法，早期佛教就是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就是修行怎么修，用法来引导来教导。那生活上呢也要有一些规范，那就是律，这两个要并行。但是初期大圣他是重法的自行化，他对律就不是那么的重视了。好，那这个跟他的这些大圣他传出的这些人在部派是属于哪一些人有关联呢？但有一大宗，大概是大众部的，有没有？大众部他就是衣食住都是随仪嘛，对不对？随仪附身，随仪饮食，对不对？就是那他们就是重视这个修这个止观定慧，然后去断烦恼。那这一些人呢，主要就是大概是主要是这一些人后来传出大圣的这一些教法，因为在他们的修验当中，他听到了他方佛的说法，等等，就是在他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他获得了一些神秘经验或是较新的教法，他把它传出来。这是一个大圣教法出现在世间的一个来源。好，那再来就是对于法的偏重。那法呢有这个世俗谛跟圣义谛，对不对？那在二谛当中呢，在早期佛教它比较偏重世俗谛，透过世俗谛而去向圣义，它这种见就是由世俗而导向圣义的这一种教学进入。但是大圣呢他要直说圣义，就是他不谈这个无常苦这个世间世俗地的这些生灭的种种现象。所以这个也是早期佛教跟大乘佛教它的这种教学的偏重不同，一个重圣义地，一个重缘起。缘起就比较是在世俗地的一个层面来说明这个世间是如何，来让我们离执而去向圣义。那这个是103页 国字大写国字二，刮胡二这一段啊、哦。再来104页呢啊、哦。再谈到的是就是先知法柱后知涅槃是早期佛，这个是跟前面相关联的啦齁。一个重圣意，对不对？一个是重缘起、哦、那重缘起就是先知法柱后知涅槃，重圣意的呢就直入涅槃、哦、直从涅槃入手，有没有、哦、在二、这一段、哦、那这边导师就是有谈到这个初期大圣呢，就是不论立根、中根、顿根、初学或是九学达到不退转这样的菩萨，都直从涅槃的甚深处入门。所以大家要记得甚深处，那有看到在哪里吗？就是在刮胡二，初期大圣是直从涅槃入手这一边，就是从甚深处入门。甚深处就是圣意，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哦、所以《般若经》的教学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些人是觉得很亲切啦、哦、对啊，就是要空啊，就是不可得，就是不生不灭。有些人他就抓不到重，就是他要讲什么、哦、因为他基本上他是在谈圣意。什么意思？就是他所说的这一些内容是他在圣意体悟真理当下所体会到的这一些情境，这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可以经验到。现实生活就是生灭变化嘛，哪里会有不生不灭的呢？没有的。所以他是在谈圣意的，所以听不懂没有关系，就是知道他是在讲这个误入诸法实相的一个层次，这样就可以、哦、好。那我们上星期再来就105页了、哦、所以以这个圣意呢、哦、那就在教学上就采用种种的增语，对不对、哦、对于这种涅槃的圣意，有从净行果这三个面向来安立这一些不同的名称、哦、比如说105有三个这个灰色的圈，有没有、哦、无生离灭是来表示涅槃，这是净行果的果嘛、哦、然后空无相无愿，它是去向涅槃的观行，它是净行果的行、哦。那真如法界实际呢，它是这个净啊，理净啊，或是会所要体了悟的一个对象净啊。好，所以佛法以大乘佛法所众呢，依此就可以明白啊，这边讲的律的重视，对不对啊？然后对缘起圣意的一个偏重。啊、这里面又开展出这个先知法柱后知涅槃或是直入涅槃的一个差别、哦、等等。那再来就是进一步来要说明这些直入涅槃的这些教学、哦、就是关于涅槃圣意的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它要表达什么。所以第二大段就导师进一步的在指出，这个都是佛或是阿罗汉自证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一些呢，他们依什么呢？说依他们的体证来说为准量，对不对？那这一段就是我们上星期所谈到，那这样的一个证体证的这一种这种甚深处的这种准量呢、哦、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去体会到它，要透过智慧嘛，对不对？这个就是105页最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就是 这一些甚深意呢，要般若才能够去入啊。所以导师慢慢慢慢的要把这个般若的这一个重要性，把它这个提示出来啊。先从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核心就是体证嘛，哈，甚深意。那怎么样能够去体证呢？要通过般若哈。那这边导师就有谈到这个般若呢，在整个般若经的教学啊，它还是要透过闻思修证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闻会，那在经论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音响忍啊，这个忍呢就是透彻的这个体认啊，或是认知这个人，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再了解这个人什么概念。那柔顺呢，后面会讲到，就是依着这个法性来修行啊。然后呢，这个是思跟修，然后这个修与现证会，特别是现观现证会呢，它是说无生法忍啊，那它才能够去入什么这个大圣的深意，也就是涅槃啊。所以以后大家看到导师讲到大圣的深意呢，就直接连接到涅槃啊，不生不灭的涅槃。那在106页这边呢，106页就有一个解说啊，就是这个甚深的这一些涅槃呢，它就是要透过般若才能够体证啊。那这边导师也要提示出般若在菩萨道的重要性。那在这段结论，导师也进一步让我们了解。所以从上面的一个说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清净，或者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在说明这个世间的现象啊，它在说明什么？这真理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没有不能明白，那这是很自然，因为这不是我们经历过的啊能够有的一个境界，但是它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多看几遍，多读几遍，然后把它印在心里面啊，哪一天看到我们就认得它，对不对？你现在没有对它熟悉，你遇到它可能也不认得啊，你不熟悉你也不会遇到它，但遇到我们就自然会知道的了啊。好，那所以呢，这导师要讲的就是说，甚深处就是这一些经文的这种描述，对不对？好，不可得，本性空等等。那他是如何才能够体会呢？要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那才能够体悟菩萨或是佛所见的这样的一种境地，这样的境界。那这个是上星期所谈到，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这一些语词呢，本性空不可得，不生不灭，本来清净等等，就要有一个了解，就是他在说明圣意啊，他不是在说明世俗啊。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说明，那这样的一种甚深处呢？那大圣跟二圣有没有不同？是同还是异？那有同有异，那异跟同它又个别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导师在一段里面他要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事，一段话 还要讲很多事，所以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丰富了啊。那如果没办法掌握到要领，就会觉得很杂啊，就是非常的多啊。那基本上导师在这一段文呢，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要说明大圣甚深意，基本上他是从佛法的涅槃而来，对不对啊？那他到底有同有不同？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了。那首先这导师先指出大圣的圣深意，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圣意涅槃，对不对？那这样的圣深意是从佛法的涅槃而来的。佛法就是早期佛教所说的这个涅槃。好，那接着导师又继续说，但是呢，在佛法见法涅槃啊，也就是得涅槃智的阿罗汉啊，他是不再受后有的，对不对啊？那这边导师就先提一个问题啊，因为在大圣里面有讲到菩萨。所谓的不正实际，或者是这实际就是涅槃的同义语了，那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也是在说，是从这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种修行上的差异，导师先做一个描述。好，阿罗汉不再受后有，但是在大圣的这一个经里面呢，都说知道无生法忍还是不证入涅槃，这如何可能呢？那导师这边就引他在空智探究里面所论述的一段文字了啊。这边我们来看啊，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说呢。他说众生的根性不一，千差万别，对不对？但是呢，这其中有一类人呢，他不是信仰，不是西域，不是听闻，不是觉想，也不是见神地人。这什么意思？待会会解说啦。这一段话不太好懂，但他却有这一种有灭涅槃的知见，也就是他这种知见呢，他不是信仰来的啊，他也不是一种自己的偏好啊而来，或是这个传统这样讲，那他就这样了解啊，也不是一种去这一种思维推断的啊，也不是一种。见神地人，见神地人不太好了解，待会会解说了啊。好，那什么叫做有灭涅槃呢？大家写一下。导师在书里面，他这个有后面有一个小字叫做生死，有没有啊？有就是生死，懂意思吗？啊，我们这种生死就是一种存在在梵语呢，它就叫做有，懂意思了啊？好。存在这种生死，这种相续的这一种轮回的存在的止息呢，就是涅槃。他有深刻的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道理，生死止息即是涅槃，叫做有灭涅槃，有的灭即是涅槃啊，有的灭啊，也就是有存在的止息，存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止息，那这种状态就是生死轮回相续的这种存在的状态，它止息呢就是涅槃啊。大家听得懂啊？重复好几次，因为以前看到这个语词搞不太懂啊，慢慢就多看几次就可以理解了啊。好，他有这一种所谓的 生死轮回的这种存在止息即是涅槃的这一种知见，但他不是阿罗汉。这一个是在阿含经的351经，大乘藏300，在阿含经里杂含经的351经，就是有几个佛弟子在那边对话了，他就问其中一个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知见，但是这种知见呢，不是从信仰来的，也不是从这一种自己的偏好来的等等，但是他就是有，那他说那你是阿罗汉咯，他说哦不是，他说怎么可能呢，他说你再问我一遍，就是在这对话再说一遍了，那他就举譬喻为什么他不是阿罗汉，他说呢我可以看到水，就是知道深刻的知道这个生死轮回的止息就是涅槃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就说就好像这个有个井啊，他望下去呢他看到里面有水，对不对，看到没有喝到，他就举这个譬喻了，所以知见如实知见水但还没有尝到水一样。好，那导师举的这一个阿含经这一段文啊，这段文在阿含经或者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当中，有对这样的所谓的看到水还没有喝到的这样的人，他有做一个定义啊，这一种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是已经出果以上的圣者，还不是阿罗汉。那你若有出果，你就是七番生死了嘛，对不对？他也不可能是菩萨这样的一种一不断的这一个所谓的不入涅槃不证实际这样子，所以导师基本上他应该是指这样的一种例子来做比拟，就是看见的但是还没有尝到，并不是说这样的人他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的菩萨，导师说是一种模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绝少数这种人是非常少数的，他正知见有知灭，也就是生死轮回的止息即是涅槃，他有这样的一种知见但并还没有证得阿罗汉，他不入灭尽定，但是有甚深的涅槃之见，那这样的一种样子呢，导师说就是这种出其大圣观一切法空而不证实际，这边导师的用词比较精准，是不证实际，前面是说不证入涅槃，有没有，不证入涅槃比较容易让人家误会，就是这涅槃就在眼前，就是不进入，但是基本上如果按照华严经啊，或者大智度论讲到七地，他在讲七地菩萨，他是已经体会到不生不灭的这一种涅槃，而且还想要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不想再度众生了，太累了，一切都是假的嘛，度众生都是假的，他就觉得既然都是假的，就不要再如幻如化嘛，就想说就这个止息才是一种真正的清凉嘛，那大概就是有一种疲劳感了，那其实呢疲劳也是假的，对不对，既然他知道度众生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假的嘛，游泳啊过河都是假的，那其实这个疲劳也是假的了，所以诸佛现前在提示他，他这个菩萨又就忆本愿，他过去要这个要度化一切众生的嘛，那才从 这一个毕竟空出、哦、方便将出毕竟空，就是用这个方便，这包含了这一种过去的愿力、哦、诸佛的一个这一个这一种鼓励、哦、依着方便把这个修行者这个菩萨将就是带领、啊、带领出这种毕竟空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继续沿途收身、哦、所以就是说有灭涅槃的知见，但是他还不是阿罗汉、哦、那导致说这就是这种初期大神观一切法空不正实际的菩萨的一种模样、哦、就像这样子，懂意思了？不是说这样阿含经这个人就是了、哦、就像这个人所讲到的这个情境是类似的、哦、好，那我们先把这段文看完，再来看补充。好，107页，有涅槃之界、哦、而不正的，在崇尚菩萨道的气运中求成佛道利益众生，才会充分的发扬起来、哦、就是确实有一类菩萨、哦、他有甚深的这一种对涅槃的一个体会、哦、那在慢慢的在菩萨道的气运中，慢慢越来越多人就是信受这样的一个修行，然后呢才发扬起来、哦、好，那这个先导师先谈到这个有这种体证，这个菩萨的体证呢是叫做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叫做无生法、哦、那忍呢它就是一种透彻的一种了解、哦、或是认知、哦、那证它就是处在一种状态，在佛经大概对正跟忍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分别，忍它就是还在过程当中，对不对？好，那正呢，它就是一种结果了。好，好，那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个补充的资料。我们先看这一个忍是什么意思、哦、大家这个有没有看过、哦、如果有再看一遍、哦、导师对这个忍在他的书里面有多次的一个解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哦、这个忍呢可以训示为这个认，确认这个认这个字、哦、它是因尽的词嘛，对不对、哦、在古代在训示语词都会用近音词或是同音词，比如说在论语里面他在解释这个政治的政，他说什么政者政也，就是要行为，要就那个行为端正那个正、哦、懂意思吗、哦、正者正也，类似忍是什么，忍者忍也、哦、忍是什么，确认认透确定、哦、所以这个忍呢在这无生法忍这一个文脉底下呢，这个忍就是一种认可认可，他有接受的意思啊，对不对？或是确定认透确定，那认透确定诸法的无生性，也就是他是不生不灭，那叫做无生忍。无生忍他就是一种般若的智慧，这在般若经讲记89，还有在130页就再又再提一次，那忍就是智慧上的一种认透确定，有没有？这基本上是一致的、哦、认透确定、哦、对事理的认透确定、哦、那 那它是智慧的别名啊。那发心性解是性人，随顺法空性而修行，叫做柔顺人。有没有？刚刚我们有音香人、柔顺人、无声法人啊。柔顺人什么意思？就是随顺法空性而修行，他能够所作呢，都能够跟法空性相应啊，而不会跟一些恶不善法相应啊。那这时候层次也有一些有一些啊，有点层次了哈。所以或者是这个人也可以理解为通达，对不对啊？通达诸法无生无灭性，就名为无生人。所以这个人呢，也可以有这边导师提出的几个理解：认透确定，或者是通达啊，非常通透的。好，那再来华语集也谈到啊，可以将这个忍字呢解释为透彻的认知，对不对啊？也就是将事物在内心中认得清清楚楚啊，能够透彻的了解它啊，就是忍就是一种了解，而且是一种透彻的了解啊，这就是忍。它就是智慧的一种另外一个语词啊。好，所以大家对忍清楚了啦齁。基本上就是透彻的认知，或者是说认透确定，很肯定的，而且很清楚的，很肯定的。好，再来就是关于刚刚导师这段文齁。这边谈到就是有一类人不是信仰啊，也不是西域。这个信仰、西域、听闻前面都要加一个不是了啊，它都是这个共用不是，不是听闻，也不是觉想，也不是见神地人啊。那他有这个有灭即涅槃的自见，不是阿罗汉啊。那这段话的白话就是，有一类人他有这一种生死止息即是涅槃这样的一种之见，但他不是阿罗汉。那这样的有，也就是生死轮回的止息即是涅槃的这样的之见呢，他不是透过信仰而来的，也不是透过西域而来，这个是对应这个南传啊，这是菩提比丘的翻译啊，也不是透过听闻，就是 oral tradition 啊，也不是透过觉想，觉想是什么呢 ？reasoned 啊 ，contemplation 啊，这是理性的一种观察，对不对啊？也不是透过审地人，那这南传对于人，他都翻成 acceptance 接受了，但是跟导师的理解还是有一些面向上的不同。这边是给大家了解，在巴利经相当的这一个语词啊，在南传他的一个理解是 acceptance of a view after consideration, 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法师的翻译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见解的一种接受。那这样的这种对于某一种见解的接受呢，是透过深思而来的 consideration, 可以吗？哦，所以这样的一种有灭涅槃，它并不是透过深思而有了一种见解上的接受，哦，都不是，哦，所以见审地人呢，那在巴利语经典，它的一个语词叫做 ditti 就是见啊，哦，那 nijana 呢，就是这一种审慎的一种考察。堪体呢就是人，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直翻啊，懂意思吗？那这个是不容易理解。那 这相当于梵语的 Drishti Nidhyana Kshanti 啊。那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解析啦啊，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经由关键就是 Drishti 与深刻思维啊 ，Nidhyana 啊，这两个关键与深刻思维而获得的这一种透彻认知，就是人导致刚刚的一种定义跟解说嘛啊，它不是这一种经由关键与深刻思维的这一种透彻认知啊。好，那它就是一种看到水还没喝到水啊，但那这个。因为阿含经跟这导师是用个比拟的啦，但是他整个这个意思呢 不一定可以完全跟无生法忍、哦、来做一个比对啦。无生法忍它也是一种对于无生法的一种深刻的一个体认嘛，对不对、哦、那它是怎么来的？它也是透过闻思而来的、哦，好，那再来这边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这是从导师的杂案经论汇编里面引出来的。对于刚刚那部经呢，它有一个词条叫做有灭，有的灭存在轮回之止息。他说诸学见机，学见机什么意思呢？就是出国以上的圣者，可以吗？还不是阿罗汉的学见机，虽于有的止息或者是寂静涅槃，并不是听他人说就相信这样的情况啊，他不是随他心，而是内圣慧眼智能关键的啊。它是圣慧也能够关键，但是犹未能于身处证，还没有这一种身心去这个真实的去体会的，这还是从智慧的一个层面上去知去观。那譬如有人热渴所逼，然后到这一个一口井，虽以肉眼现见井中离诸这个尘秽清冷美水啊，并且呢，以及这个汲水器，就是打水那一个水桶啊，但是而于此水身未触证，还没有喝到了啊。如是有学，有学就是出国。一直到这个四果相、哦、还不是阿罗汉的这一些圣者，所以圣慧眼现见所求、哦、所求就是这一个、哦、寂静、哦、后断烦恼最极寂静，而于此断身未处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那这边接着就是讲什么叫有灭涅槃。有就是生死，生死之灭即是涅槃，叫做有灭涅槃，可以吗？再多看几遍，大家看到就熟悉了。也就是生死轮回的止息即是涅槃，有就是生死轮回。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了，后面是另外一段的那个补充、哦、好，有灭涅槃，轮回生死的止息即是涅槃，它有这一种深刻的一种关键，对不对？但是还没有经验到，还没有喝到这种涅槃清凉这样的一种井水、哦、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所以首先导师就是先谈到这个菩萨他是有这个涅槃之见，但是而不证实际，先点出这一个。 那接着就要说明，那他这种涅槃之见跟声闻的涅槃一不一样呢？他应该是有同有不同了。好，所以以下呢，以下有三个层次，大家标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刮胡一这一段，它是少分同，对不对？就是声闻的体证呢，它跟佛的体证是基本上有相同的、共通的啊。只是说声闻是少分，佛菩萨是多分啊，然后佛是全分或是满分的一种体证或是体悟啊，这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在刮胡二这一段啊，就是它是不同的，对不对啊？这种不同呢，它是一种胜过二圣的。那在这一段的说明里面，基本上还是肯定二圣的体证是确实的啊，确实是得解脱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一种 quality 啊，是不及于菩萨的，对不对啊？那第三个层次在108页，就是开头的前二行啊，这边呢，第三层次就是声闻涅槃是这一种化成，不是他没有得到，他没有还没得到真的解脱了啊，而且是什么醉三昧酒啊，那这个已经就是第三个层次，对二不只是菩萨跟二圣涅槃不同，而且还某种层次上认为二圣所谓的涅槃根本还不是啊，有这样的意味啦啊。好，那这有些人听了会跳脚，我们要先把心静下来啊。这什么？为什么大乘经会这么说呢？啊，那他当然是有这一种所谓的诱导的用意，就是说要把你所体证的这一种境界呢，比较讲的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你才会去追求佛的这一个体证嘛，哈。你如果说，哎，你这个也不错啊，那我说那不错就好啊，呵呵，对不对？那我就继续这样不错就好。也就是说，这个他有他教学上的一种所谓的用心啊，苦肉计或是这种苦切与类似啦，也就是基本上二圣的这一种解脱不用怀疑，它就是解脱。但是在大圣经的教学对二圣的解脱，它有不太一样的一种所谓的教学，这是一种教学。那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所谓的回小向大。你如果说他你是不错的，那他就继续不错，对不对？他就没有那一种回小向大的动力了嘛，齁。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待，他就只是一种教学，齁。方便激将法，对不对？齁，大概是一种激将法的一个情况，齁。好，所以在这一段呢，对二圣体悟的这一个同意呢，第一段是同，对不对？那第二段它其实是不同，那这不同有两个层次，一种还是肯定二圣的解脱，那另外一个层次是一种比较一种激将法，认为二圣的解脱它是不真实的，它化成嘛，化成哪里是真实呢？或者是醉三昧酒，它就只是三昧的一个境界而已，它还不是真的一种解脱了。那这就是说，在不同里面又有一个两种层次，一种还是肯定他的一个解脱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实质性，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比较没有那么的认可他的一种解脱，那差别当中又有这两个层次，当然有记下来了，我们接着就来看。 好，第一个就是无生法忍所体悟的呢，与二圣的涅槃相同。无生法就是涅槃啊，可以吗？哦，无生法就是涅槃。那对于涅槃的这一种深刻的这一种体认、确认透呢，就叫做无生法忍，也就是对于无生法的深刻体认，可以吗？无生法忍，很多人学了很多年，对每次遇到无生法忍都会觉得很陌生，我是觉得很遥远，确实他离我们是蛮遥远的，因为他要到这个八地七地菩萨还体证嘛。但虽然遥远，但是你对他的这个语词的意义要掌握嘛，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要对，要观一切法不生不灭嘛，要深刻的去看出这一个道理来，无生法。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大乘法的甚深意，什么东西？涅槃，对不对？那它是依于涅槃而来的，也就是它的意义就是涅槃了。但是呢，在大乘法的开展中呢，它渐渐表示不同的含义，也就是大乘甚深意跟这一个声闻的涅槃，基本上甚深意就是从声闻早期佛教涅槃的这一个意涵，而这一个引申出来的。那它倒是，但是渐渐它就表示了不同的意涵，刚开始还有相同，那后面就不同。好，看刮胡一老师说，起初呢，菩萨无生法忍所体悟的与二圣的涅槃相同，也就是对无生法涅槃的体悟，其实就跟二圣体证的涅槃的这样的内容是一致的。那导师这边举华严经的史地品，史地品说呢，一切法性，一切法相，有佛无佛，常住不异。法性法相呢，基本上应该可以理解为同义语了，也就是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实相。那一切如来不以得此法故，说明为佛。佛他并不是因为体悟了这样的这种不生不灭的法才名为佛，体悟这种不生不灭的法其实有很多，他也不叫佛，有的是身为阿罗汉，有的称为辟支佛，所以辟支身为辟支佛亦得此即灭无分别法，就是涅槃了，所以这边要表达什么呢？佛声闻辟支佛所体证的都是一样的，都体证到这个即灭无分别法。好，所以导师接着就说呢，般若等大圣经呢，经常，引用二圣的这一种体证来证明菩萨般若的都无所住，也就是在说明这种体证都用声闻的这一些相关的体证的这一些描述来说明菩萨的一个体证，那意思就是他们有共同性，对不对？好，二圣的果证，所以也就是以前面的这一段经里面所提示到的呢，提示的道理就是二圣的果证都不离这样的一种忍，无生法忍。那也就是无生法忍体悟跟二圣涅槃在这边是相同，对不对？那这个相同它又表示出一种历史上的意义，什么意义呢？ 涵容传统佛法的意义啊。所以导师在谈同义的时候呢，又谈这个时空脉络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意涵啊。相同，它表示是大圣初心的涵容传统佛法，不要跟它有太大的这一个对立啊，或是差别啊。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说明这是不同的了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说。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休息十分钟。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后面的部分。好，下课。